你好，呢度系原精彩时局中环。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喺国会抛出一句台湾有事，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，瞬间点爆咗北京嘅敏感神经。之后，中共将对台湾惯用嘅民工武吓，全数复制到日本身上。驻大阪总领事涉剑先喺网上唱声要斩咗高市嗰伙肮脏嘅头。之后，北京又暂停入口日本海鲜，全面劝阻国民到日本旅游，国营航空同步取消航班。而最离谱的一招是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落台。一个政权竟然敢要求另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首相落台，这个已经不是外交冲突，而是赤裸裸地跨入了干涉内政的红线。但令北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，日本社会不单止没有被吓到，反而更加支持高市。美国、新加坡等国亦都第一时间企出来力撑日本，令中共的战狼姿态反而成了全球笑柄。这样北京为什么要将调门拉到这么史无前例的高度？在军队腐败、经济下行、内部风暴不断的情况下，他真的敢跟有美军驻扎的日本硬碰硬吗？而当日本拒绝不道歉、不退让时，中共这一轮不计后果的升级，最后又怎样收场呢？11月19号，日本共同社和日经新闻引述政府高层消息说，中共当日上午正式通知日方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，理由是评估福岛第一核电厂储存的处理水监测结果。但无论是日本政府内部定是国际媒体的第一时间评估，都很清楚这个不是核处理废水问题的延续，而是冲着高市早苗在国会提出的全立危机事态而来。讽刺的是，就是这个月初，中共才刚刚局部恢复日本部分地区水产品的入口，核处理水的争议看来似暂告一段落，双方关系亦出现过小幅缓和的曙光。没想到中共的政策又落了一次大饼，没几日又再次反转了。在水产品之后，中共又将原本只是猛力宣传、不断恐吓的到日本旅游警告，直接升级成了带有强制色彩的行政封堵。他们先在官方媒体上连番猛轰，不断放大所谓的在日中国人的安全风险，但这样空洞的宣传似乎效果不大。中国游客照样在东京、北海道逛街、浸温泉、排队买药、买化妆品、影相，一切如常。近日，中共将原本的口头威吓突然间变成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封堵。11月中开始，多家国有企业员工接到电话，原本早就批落来的到日本休假，主管突然间要求一律取消。湖北武汉某国企工程师10月就拿到批准，订好11月底飞大阪的机票和酒店。18号公司行政就通知他情况有变，行程不能够成行。好在旅行社愿意退回大部分费用，但是北京一间公立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月初申请到日本旅游，文旅部发出预警后，科室领导拿那份官方风险提示当挡箭牌，硬硬叫他将周末到日本旅行的行程取消，近6000元人民币的机票和酒店多数无法退回。对一个月薪4000几元的人来讲，这个就是一次被动爱国的血淋淋的代价。还有一些部门甚至连不同意这两三个字都懒得讲出口，而干脆将人搁置在这里。北京一家国营科研机构员工申请12月到日本休年假，主管既没有批准亦都没有否决，只是将申请搁在柜桶里面。按照他的讲法，不讲禁止，但就是不签字，等于告诉你不要想去了。与此同时，航空公司亦都成为政治工具的一部分。由11月15号起，国航、东航、南航等十几家航司同步启动特殊退改政策， 宣布年底前飞往日本的机票可以免手续费退票或改签。据六媒报道，自政策启动以来，出现了超过49万张到日本机票被取消的退票潮，是疫情结束至今从未见过的规模。与此同时，有旅客在社群上贴出画面，本来准备明年三月由札幌新千岁飞北京，但就接到通知话航班直接被取消，他只好自嘲一句话：党已经帮你取消。这句话迅速在中文互联网流行起来，底下的留言是：自己退有钱赔，党帮你退一仙都没得赔，谁敢跟党作对？党要更暖心一点，干脆直接封国。一些人即使勉强保住了机票，亦都逃不过层层劝退。有人在 X 上分享，朋友订了非日本的航班，连续接到航空公司好几次电话，对方一再追问有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，语气之坚持完全不似服务业，更加似是政治审查。还有人在浦东、南京禄口、香港机场被海关拦截，专拣准备去日本的人盘问做什么工作、为什么要去、去哪个城市、住几耐，最后还要走人工通道，再被关照一次。如果说之前那一波少去日本、注意安全还勉强可以，算是舆论操作，这样现在这一轮已经变成实打实的行政干预。公司不让你去，航空公司帮你退，海关在登机后之前将你拦截。在官方的话术里面，这个叫做维护国民安全。在很多被迫取消旅程、白白损失积蓄的普通人眼里，真实感受只有一句：为了替党出气，我的假期、我的银包先被牺牲。民工经济牌还不够，北京很快有将手伸向了军事层面。继17号，中共已经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进行3日实弹射击。18号又再加码，宣布军演延长至25号，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6点，在黄海南部新增区域继续实弹演训。根据公告区域坐标，新增演习海域位于江苏连云港东北外海约30公里地方，距离日本最近离岛约870公里，距离九州本岛亦只是约900至1000公里，对东京施压意味浓厚。民工谩骂威胁到极致，经济牌由旅游打到水产品，武客就将实弹军演一路压到贴近日本门口。中共想用这三板斧吓退日本，结果就一步步在证明一件事。告示祖苗讲的那句全亡危机事态，恐怕并不是夸张，而是正在逐渐形成的现实。现代人日日对着个 mon 超过6个钟，干眼症、眼干涩、飞蚊症、眼压高随时杀到，还有青光眼的风险。全球50多亿网民，60%以上对着个 mon 超过6个钟，93%有干眼风险，不理他还可能要使$3000去医角膜炎。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，日本制造，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，薄荷清凉消炎，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，透过技术直达眼部，3分钟即刻亮浸浸，86%嘅用家都话中意，轻松咗。冇眼疾嘅朋友，1个礼拜贴2到3次，远离眼疾。有问题嘅夜晚贴6片，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。日头贴2到4片，帮你舒缓干眼症、眼干涩和飞蚊症，用于防青光眼。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，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。输入专属优惠码月，享受独家95折优惠。但是北京以为三板斧能够将日本压到喘不过气，现实就完全相反。随着中共对日本的施压逐步升级，国际间最先反弹的就是美国。 11月18日，美国驻日大使拉姆·伊曼纽尔公开发文，点名批评北京这一轮报复完全不似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并罕见以强硬语气回击，你不买日本海鲜，没问题，我们美国买，这个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美国第一次在日本遭遇中国经济打压时，直接站上前线，对准北京开火。美国大使的发言很快登上日本各大电视台，亦即刻强力安抚日本舆论，至少在这场风暴中，日本不是孤身一人。紧接住，新加坡总理王循才19号出席彭博新经济论坛时，亦都公开力撑日本，表示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支持日本在区域内扮演更重要角色，包括安全前线，以促进更大的稳定。在东南亚领导人中，新加坡的外交语言一向谨慎，这次就罕见释放明确信号，显示连中立的东南亚都认为中共这次确实玩过火了。就在国际社会开始倒向日本时，日本国内民意亦都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，中共越嬲，日本越撑高市早苗。日本 NHK 和产经新闻最新民调显示，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在争议之后反而大幅上升，冲上 69% 左右，反对率同步下跌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度比年长世代更高，他们普遍认为日本应该更加堂堂正正地表达国家利益，而高市的发言反而令他们第一次感到，我们国家并不是只能够被动挨打。也就是说，中共以为民族主义可以压迫日本，但反过来推高了日本自己的民族自信。北京原本想令高市早苗道歉，低头，甚至逼他落台，结果就在日本国内制造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效果。高市早苗不单止没有被打垮，反而因为这场外交冲突更加受欢迎。一句话总结，中共以为自己在教训日本，没想到最后就变成了高市早苗的最佳助选员。中共这样歇斯底里的报复，究竟有没有法理基础？但是在中共一连串由民工、经济报复到军演施压的操作背后，一个关键问题亦都迅速浮现，北京的这种强烈反应究竟有没有任何法理基础可依？由日本政府的立场来看，高市早苗在国会提出的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全立危机事态的讲法，本质上属于日本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安全保障判断，直接对应的是2015年通过的安全保障相关法。在这部法律里面，日本确实有权在将威胁日本存亡的事态发生时行使集体自卫权，这个属于自主防卫权范围内的合法讨论。台湾离日本有几近？最近的与那国岛和台湾只有110公里。台湾如果爆发战事，无论日本愿不愿意，都会直接冲击到日本领土和日本空域。因此高市早苗说的不是危言耸听，更加不是挑衅，而是国家安全的实务判断，并且是写入日本宪法里面的。而在更上一层的国际条约层面，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2年建交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亦都写话，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日方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。但在整个文件中并不存在任何条文要求日本必须承认中方的主张，更加没有要求日本不能够发表涉台安全判断。日本学界长期对此有一致解释，日本只是理解中国的主张，并没有接受亦都没有承诺跟随。换言之，高市早苗谈论台海形势对日本安全的影响，不单只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判断，更加是日本在既有条约下的合法空间，并不存在所谓违反建交文件的问题。亦正因为这样， 国际媒体普遍质疑中共这一次要求日本撤回言论，甚至进一步要求高市早苗落台，本质上完全超出了外交范畴，属于赤裸裸的内政干涉。但在北京的叙事里面，这些以核心利益、内政问题为名的指控，就始终绕不开一个事实。中共从未能够在国际法或双边条约中找到可以要求日本禁升的根据，也就是说北京今日将调门升到这么高，更多是出于政治动员而不是法律依据。更加诡异的是，北京一急就喜欢搬出开罗宣言做挡箭牌。16号中共在人民日报刊文搬出开罗宣言，强调琉球亦到可再议的时候了。但真正读过的人都知道，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华民国，亦就是现在在台湾的政府。文件里面由头至尾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。如果真的要按照开罗宣言走，台湾的主权更加不可能归北京，而应该是归属于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至今仍然存在，仍然在实际统治着台湾，这个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事实。因此无论从国际法、历史文件或日本国内法来看，高市早苗的讲法都站得住脚。相反，中共这一连串抗议、谴责、威胁、制裁都是政治操作，在法律上站不住脚，就改用民族主义叫阵，在历史上兜不到就改用外交威逼。北京将火烧到这么旺，要怎样收场？虽然中共用尽了各种手段挑衅施压，但是日本的态度很明确，不会道歉，亦都不会撤回。由11月17号到20号，日本政府在国会记者会上连续三次强调，高市所说的存亡危机事态完全符合日本现行安保法制，日本没有任何理由向北京解释，更加不可能按照中方的要求道歉辞职。而且中共的一系列战狼操作亦都激化了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，进一步推高了高市早苗的支持率。美国公开力撑，新加坡暗示支持，日本国内支持率一路上升，一切都将中共逼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。因为这一轮宣示性极强的施压行动是北京主动升温、主动扩散、主动将话讲死的。现在北京不退，华盛顿、东南亚不退，中共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又被官方推到了高位，打又不打得，因为投鼠忌器。日本还有美国同盟，美军就长年驻扎在日本，退的话又怎样面对国内日益推高的民族情绪？面子、里子、实质、后果全部纠缠在一起。不知大家认为中共应该怎样收场呢？由整个事件翻转头，由整个事件翻转头看，中共对日本的强硬反应并不是单纯的外交情绪，它更加似是一场溢出效应，直接反射了北京近年针对台湾所形成的一套新战略。文宣、舆论、心理战、灰色地带施压同时并用，华尔街日报在新近刊出的长文《沉默的荣耀》中，将这种复合式攻势描述为北京对台湾准备的 AB 两套计划。 A 计划是不开战逼航，靠文宣恐吓、心理压迫和外交孤立。 B 计划就是必要时启动的军事接管。日本正是这两套计划的外日受害者，因为中共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东京，而是台北。沉默的荣耀是中共央视播放的一部新历史剧，歌颂了中共特工在台湾活动的故事。华尔街日报表示，中共近年逐步加强对台湾的文化控制和叙事渗透，又拍摄主旋律剧，重塑战史，重新包装统一话术，到透过网军和代理媒体在社群平台制造悲观， 恐慌和不值得抵抗的讯息，所有手段都围绕一个核心主族，令台湾在心理上先投降。这个是中共在不打第一枪情况下的 A 计划，而灰色地带的军事胁迫包括海空军绕台侵犯海域的常态化，以及近期在黄海现场的实弹演习，就是他和 A 计划同步运作的 B 计划准备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北京已经在尝试让军事压力成为日常噪音，以便在未来突然间升级时不至于引发过度警觉。这次对日本的施压很明显属于副产品。高市总描讲了一句全网危机事态，本来只是日本内部的安全政策讨论，但北京就第一时间以最高调门回击。外交口常升级，官媒密集喊话，经济和旅游手段接连祭出，军演向日本方向推进。这种反应不像是对外国的外交反制，反而更加像是在给台湾看，只要谁敢触碰北京的叙事框架，无论是台湾、日本还是其他国家，中共都会用同一套民工加武吓的方式压回去。亦因为这样，这一场中日冲突呈现的并不是传统外交摩擦，而是北京整体对台策略的外交信号。如果将这些动作重新排列，就会发现他们和近年对台施压的方式几乎完全一致。先用舆论和官方制造巨大声量，再以旅游、经济或民间交流作为杠杆，最后由解放军透过军演和灰色地带施压收尾。这个就是标准的不流血冲突模式，亦是《华尔街日报》所讲的北京同时准备不开战迫降的 A 计划，以及一旦情势失控就启动的 B 计划。而这一次日本的坚定回击，正好打破了北京想营造的叙事惯性。中共本以为这个是一场可以轻易压下去的外交冲突，但高市早苗没有想到退让，美国和新加坡反而公开站队日本，东京社会的支持度亦都因为北京的威胁而大幅提升。这个等于叫北京的不干子、枪杆子同时失效，亦都逼到他在国内外面前露出策略上的破绽。如果说这场中日冲突有任何更大的含义，那就是越接近2027，台海越不会安静。北京的每一次外日施压，都在提醒世界，他正在同时准备迫降和接管两条路线。而这一次对日本的反击，或者只是风暴到来前的一次预演。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